教会跟我们敬拜上帝，大家看起来都一样，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他们要面对这么多的挑战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从但以理取出来，但以理也是当时的一个青年，他也碰到相当多的挑战。那智慧帮我们念的经文是在一章一整章，那当然但以理有好多章，十二章，不过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，希望就从第一章里面，看能不能从但以理学到什么功课。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哦，他是在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，遭遇到很凄惨的，就是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异邦。可是呢，他的命运比较好，因为他长得漂亮，又很聪明。他被异邦的国王呢，跟他们四个好朋友被招进到王宫，啊，进到那个学习的，大概是雅德凯兰大道吧，学校，在那边呢学台语啊。还有呢，要给他们喝台湾啤酒，可是他们呢，就拒绝，为了他们的信仰的理由，他们不吃台湾美食，不吃这个台湾啤酒。名字被改了，不能叫原来的名字，啊，他们原来的名字都有他们信仰在里面，改成都是巴比伦的信仰，他们的神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名字里，所以这个名字背后有宗教的意味在里面，并不是只有改一个名字那么简单。但是呢，他却立定心志，不被玷污。可是在这个事情，他们不是只有他，他要考虑他的老板，因为他的老板负责管理他们的，有他的考量，有他的困难，所以呢，他有跟他商量，说给我吃十天好，让我吃我要吃的东西，然后如果你看得不行，那你就我就照你的意思说。所以在这里，他有他的那个考量对方的那样的一个聪明，神给他们很大的聪明智慧，会看异象，会解梦，所以后来呢，王就让他长期的服侍，他是三朝元老，他到八十岁，他服侍三个不同的朝代，一个朝代王国又下一个朝代还用他，可见但以理他学到什么样的智慧。那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就是福音跟回道。有一个牧师呢，一直想要传福音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到一个那个卖回道的小姐那边去，要跟他传福音。他讲呢，这个卖回道的小姐呢，就看到报纸。哎呀，报纸里面写的都是那个坏人抢劫杀人啊，一大堆那个消息，所以他就跟这个牧师说，牧师啊，你们福音传了那么久，社会还是这么乱，我看那个福音不要传了啦，没有什么用。啊，这个牧师就讲不出话来，社会真的很坏啊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卖回道的那个店跑来一个小姐，一个小孩那个脸这么黑哈，这么脏，那牧师就逮到机会跟他说，小姐，你们那个回道店开了几百年哈，可是这个小孩脸还那么脏，我看你们也不要开了哈，因为那个回照没有用啊，因为小孩子脸还这么脏啊。这个小姐我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给他回答说，那个回照放在回照架上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放多少没有用啊，是必须要洗，回照要擦在脸上，要洗一洗才会干净，对不对？那牧师说，就是说嘛，如果你把信仰放在书架上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根本不会改变，你必须要把它放到生活里面的生命才会改变。可是这个说来容易做来难啊，你要把基督教的信仰放到生活里面的行动，就好像但以理或者我们的社群一样，要把信仰放到他的工作里面，哎呀，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不是吗？但以理有他的勇气。啊，这个历史背景是有一点问题的，如果你仔细研究圣经的话，但以理书一直是争议的问题，从开始的时候到今天，因为它的历史记载跟实际上历史记载有一些小小的出入，那神学家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大概点其中三个。第一个就是那个背景是巴比伦帝国哈 ，Babylonian Kingdom， 它全世界有名是留下一个叫做空中花园，世界七大奇观的那个国家啦。那个国家在三里面提到三个国王都有问题。第一个国王是会做梦的国王，他叫尼布甲尼撒，他是新巴比伦帝国把耶路撒冷攻破，把他灭亡的那个国王。那他在位的时间是605到562 BC。那刚才我们那个经文仔细看，他是在约雅敬王第三年的时候，他攻进去，然后把一些人抓走。可是你看历代志下写的却不是这样，历代志下写的是约雅敬王做11年，在第12年的时候呢，巴比伦王进来把他抓走，他把很多人呢跟他一起带到巴比伦去。那么到底是他第三年的时候攻破呢，还是第12年的时候攻破？这个在学者上就有一些争议。那么有一些聪明的学者说，即使他攻破两次啊，第一次是3年的时候攻破抓一些人，可是国王后来不乖，那第二次再攻破就连他也抓去了，这是两种解释。那如果是第12年的时候，那是597 BC， 那如果第3年的时候就变成606 BC， 那到现在这个还在讨论当中了，这是有一点小小的出入。 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比较大，就是这个王呢，历史上人家从来没有，可是圣经讲有，婆沙大王在第五章说，一个婆沙大王呢，把啊那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拿去的那个圣祭，就是在圣殿的那些杯啊，拿来请客喝酒，他这个大不敬啊，结果不在他们很快乐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只手跑出来，写了几个怪字在墙壁上，他吓坏了，他说咪咪咪咪，几颗的乌华尔星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日子算了，升起来不够重，变成两半，这么几个字，那个国王吓坏了，没有人会解释，只有但尼里给他解释。他说：“上帝跟你说，你这样胡搞乱搞，你的日子已经被我算好了，就是来日不多，你所作所为我放在我的天平上面，根本没有重量，浮起来不及格，你的国家要变成两半。”那天晚上他都被杀掉，国家就被波斯王把他毁掉，巴比伦王就毁于一旦，一个晚上就毁掉了。可是问题在这边，这个波沙大王啊，只有在但尼里有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。所有地方都巴比伦的末代皇帝不是波沙大王，是叫做 Nabonidus 这个王。那这个王有一些记载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 Nabonidus 跟波沙大王什么关系呢？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就说，你看圣经是错的，所以不要相信。你看人家都讲是 Nabonidus， 你却说波沙大王，这是什么当中没有人知道。一直到后来，最近的考古学家在巴比伦的遗迹挖到一个记录，就是这个拿波尼杜斯王呢跟神祷告的记录，是说他在位三年以后哈，五五六五五三，他在位三年以后呢，他就有宗教热狂，他要考古他的宗教，所以他跑到外面去研究那个他们的宗教的来源，那个他们月神叫信，那所以他就把国位呢交给他的儿子叫贝尔萨萨。那给他等于是两个国王，一个是去旅行，然后那个副总统代位，就是让他带。那可是呢，知道说那个波斯王要来攻城的时候，这个爸爸赶快跑回来要救命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一个晚上就被打掉了。所以最后的国王照登记是他的名字，可是真的那一天被杀的是这个儿子啦。后来这个王结局怎么样啊？历史没有交代清楚，所以这样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讲这是正式的王，这一个是在位王。在当时亡国的时候，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把他灭亡的是谁的？把他灭亡的，就是圣经第六章解释大力乌王，可是这个王也不对，年代不对，大力乌王是有这个人，可是时候不对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王，那个时候的王是古列，波斯王古列，那这个是怎么回答呢？到底是古列还是大力乌呢？是哪一个呢？那这个做王这个历史有记载是559到529，那么他是在539的时候。灭亡，可是他的将军呢叫古巴鲁，539年呢带兵攻进去巴比伦城，把他亡掉。那有一个解释就是说，这个国王很感谢这个将军帮他把巴比伦攻下，所以就封这个将军做巴比伦那个附近的一个小王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王呢名字就把他称作大力乌。可是后来又另一个真正的王也名字叫大力乌，这是一个解释啦。可是说那个大力乌王其实就是古列王啊，名字用的不一样。那么这个解释，这个古巴路是大力王这个解释，在圣经得到一点点支持，在但尼里书6章28节说，这个但尼里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所以这里有两个王同时在位。那如果这个大力乌王就是这个古巴路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问题也可以有一点点的答案，就是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重要的是讲说，但尼里在那个时代碰到哪些危机？根据我们今天这一章讲，他有很多危机哦。这一章小小，第一个就是国破家亡，流落异乡。我想这是我们社青碰见第一个危机，就是说，以前如果是在家里，那有爸爸妈妈管着，要做什么坏事也不容易。啊，现在呢，就算大学没有出来的话，一搬到社青以后，大部分是离开家里。你这样一离开家里，这是一个危机，因为你自己要做很多决定。那外面有很多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理念的人要跟你互动。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片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可是呢，这个流落异乡呢，在圣经讲起来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转机的，因为神要亚伯兰进到一个新的信仰，要他什么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故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本来的信仰并不是跟上帝有关系的，比如说你现在也是拜拜的，你今天是社青，你有机会离开家里，其实这是一个机会。你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来了解基督教，要来接触基督教。所以离开家里不一定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好的，它是一个改变的机会。那以色列人呢，进入迦南以后，神就警告他们， 虽然我在埃及给你们那么多恩典，但是你到了迦南地你会忘记，你要小心，否则你会被同化，会被当地的宗教同化。那不幸以色列人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到迦南地以后都忘掉了，而且没有教导他的子孙。所以信仰本身在生活处境改变的时候是一个改变的机会。如果你是改变成为知道来认识神，那是应该是良机啦，至少的机会。可是如果你是本来基督徒，因为离开这个家里这个环信仰的环境到一个新的地方，结果你就把这个信仰忘掉了，我想这个就是危机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他所处的被抓住的国家那个国王不是那么友善，他是很恐怖啊，他是以他的意志为绝对的意志，就好像刚才设定干掉那个老板要他去送红包，不送不送就炒鱿鱼啊，你就走路啊，所以那个绝对的生杀大权在那个老板的手里。在这个国王啊，请他们吃东西啊，把他们训练的目的是要他在宫里好好的服侍，要乖乖的。有一天有人就让这个国王呢突然想起来要把他的神呢弄一个金像，所有的人都要拜，可是呢但你那三个朋友却不拜，不拜的结果呢，国王就把他们丢到火炉里面，还有一个叫人子的进来保护他们没有被烧掉。所以可见呢，但你所处的那个是提着脑袋瓜在侍奉，因为那个老板随时可以把他杀死的。这个是但尼里的朋友，他碰到了那个时候，但尼里不晓得出灾还是什么，没有在里面，他们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炉里面，后来但尼里是被丢到狮子穴里面。所以他们的信仰要坚持，都有这样的危险。那在这里呢，出埃及记呢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一样，碰到那个法老王把他们欺负得很凶的时候，可是这里发生一个机会，他们就向神哀哭啊，那神就听见，神就救他们，就好像神就派这个人子来救他们一样。所以呢，即使在这样的危机下面呢，是体会你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机会。你在那样的困难下面，你愿意向神哀哭吗？愿意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这个工作我需要，可是我老板要我做我觉得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反而是一个你跟神信仰接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说不定。最后我们讲最后一个危机，就是文化染缸的危机。因为你在他们当中，这个并不是什么不好，只是一般的生活，比如说礼拜五要去卡拉 OK 啦，这样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会慢慢的影响你。这个好吗？学习不是基督教的东西，好还不好？那这个也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很好，因为那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。摩西呢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言语啊，学问呢都有才能。摩西学他们，可是摩西的信仰没有被同化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哈。那在罗马书说不要笑啊，这个世界要经历更新变化，可以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。主行，这个是罗马书哈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哈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看到呢，我们的社青呢，在那个社会里面有一些东西必须要从社会学习。教会不能教你所有的东西，比如说你上班就要用电脑，教会没有教你电脑。所以并不是说社会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学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只念圣经，有一些人信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对。但是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会影响你的信仰，那你怎么去区分哪一些能学，哪一些必须要排斥你不能学，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社青都要面临的问题。但你有他的勇气，第一个勇气呢，他立志，他敢立志。每所有的小孩子被抓进那个学校的，国王拿什么就吃什么。可是但尼里敢说，我能够不吃吗？我能够跟他们不一样吗？这是不容易的。这个反而叫做 dare to differ 哈，就是敢跟人家不同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不敢，因为跟人家不同会很麻烦，会被排挤，会有很多不方便。所以敢不同，当你觉得这个是你必须要坚持的时候，你敢，那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站出来哈。圣经在这儿说，在父的面前，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会看顾需要看顾的人，而且会保守自己，不被一般人的做法来同化。好，再来一个是他敢去试试看，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的人，你要告诉他吃一口的时候，他会考虑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第一口是很要有勇敢，第一口把它尝下去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好甜哈！”那什么都没有过的，你敢尝试吗？那但尼里敢，说你给我试试十天，看怎么样。信仰常常是从尝试开始的。我们当时有很多人，我还没有信教，我还没有受洗，我怎么知道信了上帝以后真的像你说那么好呢？我怎么做决定？那再叫勇气，就说那至少我给自己机会试试看，试了如果好，那当然我就得到了，对不对？这尝试的勇气，但尼里有，他敢 敢跟那个国王的那个管家跟他试试看。第二个是战伊里呢，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找他的朋友，在第一章没有，在第二章，他怕那个解不出来，他跑去跟他朋友说：“你们帮我祷告，明天我要去跟国王解那个梦。啊，万一解不对的话，我的头就不见了哈。”那所以他承认他自己一个不行。当一个人很有勇气的时候，第三个勇气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行。我说 ，dare to weak 哈，就说我是有软弱的，我是有时候需要人家拉我一把。所以我们社青也是一样，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社青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几个信仰上的好朋友。可是你自己碰到困难，你就可以请弟兄姊妹帮你祷告，陪你一起，或是拉你一把，让你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箴言说：“铁磨铁，磨出刃；朋友相感，也是如此。”当然也给我们留下三个好榜样，除了那个勇气以外，第一个，你知道但你的背景是国破家亡，如果你的信仰让你遭遇到这么凄惨的时候，你还坚持你的信仰，还是你们说算了算了，信上帝也没有保护我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你热心爱主，你在热心侍奉，结果你什么都不顺，你的事业被讨鱿鱼，在那个时候你的信仰对你来讲是怎么样？但你在那个时候还坚持他的信仰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他说这个诗篇被人挨骂好像打碎他的骨头，你的神在哪儿？如果你的神在，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倒霉？他说我还是要仰望他，在挫败中信仰还是可以坚持，这是但你给我们看到的。第二个是但你的一个坚持，即使事情很小，就是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，这个在很小的事情上面，那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坚持你的信仰，你就有机会在大事情上面为神做见证。这只狗有这个耐力齁，就是说放在那边然后它不把它吃掉，这个不容易齁。很小的事情你可以坚持的话，那你就有所为齁。圣经说小事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会忠心。第三个榜样就是这些开车的人呢，他考量鸭子也有路权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等下来让鸭子走过去。就是路是大家走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办公室办公，我们在浙江在车也是一样，事情不是你做一个事情只有影响你，还会影响你的上司，影响你的同事，这些你考虑，那个是一个很坚持的。有的人只有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根本不考虑你这样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。那但你有考虑哦，但你说你给我40天，万一真的不行的话，就照你的话说。所以他真的是有替对方的立场，对对方的困难，他有考量，这是一个相当体贴别人的，不是只有坚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信仰，然后就不管别人怎么样。有很多年轻人基督徒就是坚持他的信仰，不知道他这样坚持也可能对跟他没有一样信仰的同事带来影响，这个时候就要额外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样你愿意付代价，可是你不应该伤害别人吧。想想看，这就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决定哈。圣经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有时候也要顾别人的事。那你在那样的环境下面，他碰到各样的危机，碰到各样的问题，可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说，大能眷爱的人不要怕，神给你平安，你要坚强，他跟我说话我就有力量。可是但以理跟神之间关系亲密到这样，所以在那么大的困难里面呢，他得到平安，他得到勇气，得到力量。有时候是信仰上面的问题，有时候是道德，有时候是人情方面的问题，都是我们社青所面对的要把他们吃掉的危机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社青祷告，他们在职场上也能够做一个但以理，英文叫做 dare to be a Daniel， 敢做一个但以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主，在我们教会让很多年轻的社会青年在我们教会在这里，大家一起聚集，一起崇拜，一起在这边服侍交往。可是他们在礼拜天以外，在团契以外的社会生活却面临种种的危机，种种的挑战，就像古代的但以理一样，由上帝帮助他们在职场上敢做一个但以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